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澳洲福利知多少听众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曲正南。那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华人服务社的社工 Jane， 为大家呢来介绍一下在疫情期间找工作和保住一份工作政府都可以提供哪些福利。上午好 Jane。
早上好，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
非常感谢您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听众朋友也欢迎大家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现场向 Jane 请教任何同社会福利相关的话题哈。这样我们看到这个一场疫情改变了我们许多人工作和生活的方式哈。看到一些企业是有生意不能做，那对于一些人来说呢，在很多情况下都不能够出门外出，所以说看到很多企业哈都难以维系下去了哈，有的企业是裁员。有关门哈，我们看到甚至一些比较大型的都开始清算了哈。那这个造成的结果呢，就可能会我们在这个今年六月底的时候会进入一个澳大利亚历史新高的一个失业率哈，可以会达到 10%， 很多人会失业了哈。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跟在就来聊一下在疫情期间找工作和保工作哈。说实话在这段期间的话，找工作不容易，那保工作估计也挺难的哈。所以说在这段期间哈，我们可以向政府申请哪一些的福利哈。我们之前在这个节目里面跟大家探讨过一个概念，叫做这个 job seeker payment 啊，寻工津贴。那今天我们先来介绍一个可以帮助我们保住一份工作的津贴，我们叫 job keeper payment 哈。我们姑且把它翻译成叫留工津贴，感觉翻译成保工津贴好像听上去会比较可怜一些。好，对，那先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job keeper payment， 我们叫留工津贴的话啊，哪些人可以来申请呢？
那 JobKeeper Payment 就刚才那个主持人说的这个留工津贴，或者也有人称它为保住工作计划，确实有这样子的说法。
对，
那它跟以往的津贴不同，主要呢是指我们处理的机构，那不是我们通常所知道的福利部 Centrelink 了。那主要的呢是税务局，这次呢，由税务局是主要发给，还有审核。通过了以后就是发给符合条件的公司或者小企业主。因为它是因疫情而生的，所以是一个临时的计划。那政府呢向企业提供大概每两周1500元为期6个月的工资。再由那个企业发给对应的雇员。当然小企业主他们就是自己等于是自己的雇员也是可以申请的。
比如说这个 JobKeeper Payment 的留工津贴是在疫情期间做临时安排的哈，就是如果等一旦这个疫情结束之后，这个就业市场的这个情景也比较好的话，那这个津贴可能就不会再存在了哈。
对，是的。
那好，那对于那些找工作的人呢哈，我们都已经蛮熟悉了哈，这个 job seeker payment， 也再次给我们来重新再温习一下啊，那个申请 job seeker payment 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呢？
好的。那 job seeker 因为是福利部的，跟刚才所说的那个税务局的话就完全不一样的审核标准了。那个如果是 job keeper 的，那通常是直接联系雇主，由雇主进行跟税务局递交一系列的材料。那 job seeker 的话，那跟福利部以往的津贴一样，它有最基础的年龄测试、居住条件测试，还有收入跟资产的测试。年龄那通常就是指在22岁，和到达老人金申请年龄，因为我们这边是65到67岁不等，所以在这个年龄段的人才可以去申请那个寻工津 job seeker。那另外呢，居住条件测试，那。主要当然是指的是新移民的等待期了。那比较好的呢，这一次呢，在这个疫情期间暂时会被豁免掉。另外的收入和资产测试呢，它也是就是都要同时满足的。收入是指通常我们自己或者配偶所获得的收入性质的一个津贴，一个本身你的家庭的一个经济的一个状况需要汇报。那资产呢通常是我们的投资房啊、房子啊、车子啊，然后那个一些股票债券，这些呢都属于资产。那这两项呢就跟刚才的居住测试一样，那在这个疫情期间也是会暂时会被豁免的。所以这次job seeker 的更新也是非常的多。等会我们可以详细说一下。先讲一下那个豁免是大致是什么样子啊。那说其实新闻上已经报道了很久了，但是真正的这个起始期呢是在3月25号。那3月25号之后申请的一些新移民或者是收入跟资产 超过了对应额度的人才会在这个豁免期内，如果之前申请的他可能还是会被要求测试这两个。先讲那个等待期的这块。那等待期以往我们都知道，比如说特殊津贴、job seeker 这些都是两年，parent payment 这些，从2019年之后又延长了4年。
嗯，
那这次呢，就取消掉了所有的等待期，但是取消的也就是这6个月，所以呢，6个月之后那还是会重新恢复的。那就是说，在这个期间你可能，因为不测试等待期，他会先发给你。但是如果比如从3月份领到了9月份，那9月份以后他因为又测试等待期你又不符合了，那可能你这个津贴会被停发。
嗯，
所以收入跟资产也是同样的情况。那比较好的一个收入测试，那新闻上都有看到，以前其实是大概就3万多，现在呢增加到了将近8万。所以就是配偶的收入如果不高于7万9一年的话，那他就可以领到对应的一个寻工津贴。
好，前面我们现在都介绍了哈 ，Jobkeeper Payment 的留工津贴和 Jobseeker Payment 的寻工津贴哈。按理说的话，这是两个平行的概念哈，因为一个是给有工作的，一个是没工作的哈。但是会不会就说，我就说祸不单行哈，出现一个悲剧的一个主角，就是说一个人哈，一开始还是有工作的，正在领取 Jobkeeper Payment， 后来一下子又失业了，那他失业之后还可不可以再继续去申请 Jobseeker Payment 呢？
首先可能稍微有一点误解啊，
嗯，
就是不论是 job seeker 还是 job keeper， 这两个其实都也不，虽然它叫留工津贴，
嗯，
但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有工作才能申请的。
嗯，
那如果他在3月1号以后被离职，或者说就是因为通常就是停薪留职了，
嗯，
或者是经营产生了困难，暂时歇业了。那他依然可以申请 jobkeeper 的，所以并不是说他一定要有工作才去申请，留工津的，那同样呢，当然如果他有一些工作，但是是个 casual， 等会儿可能我们稍微补充讲一下那个 jobkeeper， 他的申请的一些基础条件，因为他如果在做一个 casual 工，但是他的工资呢又没有达到收入测试的这个要求，他依然是可以申请 jobseeker， 所以。不一定不是按照有工作没工作去申请这两个津贴，而是说可能就是当然如果不确定的人，那你两个都申请，那当然因为 jobkeeper 更多嘛，1500，那如果你自己权衡哪一个津贴对你来说更有利，你可以选择一个，那政府也会有对应的一个审核标准，他会告诉你哪一种更合适你的。
好，谢谢 Jim。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3来参与节目现场呢，请教任何同事会福利相关的问题。好，我们先来接听一位听众，这一位是 Helen， 上午好 ，Helen。
你好。
哎，你好，请说。
主持人好。我想问一下关于 jobkeeper 的问题。在疫情之前，我有2个 permanent part time， 其中有一份工受影响停了。然后呢，现在雇主就是想要 nominate， 他就是打算 nominate 我，让我填那个表，就是填那个 jobkeeper 那个表。就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有资格还申请这个 jobkeeper？
可以的，是这样子啊，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 jobkeeper， 它的基础申请条件呢是要求3月1号当天你还在以全职或者兼职的身份在跟那个雇主工作，所以如果你满足这个条件，
对，我符合这个
符合这个，
但是我还有我还有一份 part time 的工是不受影响的。
没问题的。那很多像您这种情况，尤其是 part time 跟 casual 的，他会同时有好几个雇主，但是他只能找一个雇主作为主要的雇主帮他申请 job keeper。所以如果你跟这个雇主已经联系，准备申请 job keeper， 那即使下一个 part time 工作，那也因为疫情的原因也不能做下去了，你也不可以再申请一遍，就只能申请一次。但是是可以的。
这个我明白。但是我现在呢，我又在找工作，因为我那份工已经停了嘛。但是我觉得，如果我找到了工作，会不会影响我 jobkeeper 这个收入？
暂时是不影响的。但是前提是这样啊 ，jobkeeper 呢，它叫留工津贴，意思就是说，那政府帮助企业保留这个员工。所以如果，这个雇主可能在给你发了留工津贴以后，会要求你回去上班的。 心理解吗？
这个我知道，就是我明白，就是在我不能，就是这段时间我不能上班，在拿 JobKeep 的时候，就是说他没有要求我回去上班的这种情况下，我可不可以再找另外一份工作？
嗯，可以呀，可以呀，只要不，因为他这个是没有收入和资产测试的，他和 JobSeeker， 如果你领的是 JobSeeker， 那都所有东西都需要重新跟福利部汇报一遍，但是 JobKeeper， 那目前我们知道的，这些那个就是政府公布出来的条例里面是没有限制你可以再接着做你的工作或者是再去找新的工作的，但只不过说因为你是留工津贴，所以如果就是帮你申请了这个津贴的雇主，他如果让你回去上班，你是必须要回去的。
哦，这肯定是明白。
对对对，所以你就是
他没有要求我上班的时候，我还可以去找其他一份工作，不会影响，是不是？
对，
我还可以去干，就是我再去寻找另外一份工作。
对，可以，
也行的，也可以的，是吧？
目前规定的是没有影响的，是可以的。嗯，
哦，那好的，谢谢你啊。
嗯，不用客气。
好，拜拜。
拜拜。
好，谢谢 Helen， 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哈。啊，好，下一位听众是黄先生，上午好，黄先生。
哎，你好，你好。
哎，请说。
哎，我想问一下，我已经申请了JobKeeper 或者 JobSeeker 了，然后他回过一个邮件说必须要下个月八号以前再重新 confirm 一下，然后我就上网去搞了，但是呢。上网以前我是上网去搞的话，可以进去我的那个账户的。
嗯
啊，现在呢，我重新再搞去confirm 的时候呢，就碰到一个问题，他要求我给他一个那个 CAM number。
嗯，
但是我没有这个，我只有 CRN number， 我就把这个输进去，他就老是说我不对不对，那这会是怎么回事啊？
嗯，
我从哪里拿去那个 CAN number？
那黄先生，可能你申请的是 job seeker， 首先确认一下您的津贴是 job seeker 对不对？寻工津。
是啊，我上次接过一个电话，就是那个税务局或者是New South Wales Service 的官员给我打电话，他说job seeker 是更适合我申请，所以我就申请那个 job seeker 了。
嗯，
然后。我上网的时候呢，又找不到那个 job seeker 的那一项，只是找到那个 job seeker 那一项。
对，可能您弄得不对了。那是这样子，那个那您说的那个 CAN 呢，叫 customer access number， 就是通常是你的 link 号，
对对对，我没有这个号码，
或者是那个号。对，那首先你自己可能没有链接你的 Centrelink 去你的 MyGov， 那或者是链接的当中出了一些问题，那。你的 job seeker 呢叫留工津，他的有一定的义务的。那目前的义务，那以往的义务是大家可能都知道。那么比如每一个月要找多少份工作，要定期去寻工中心报到、
嗯。
那现在疫情期间暂时不需要这样子，但是呢，汇报收入还是每两周需要汇报的。所以你不只是可能这次的八号，那以后可能每两周都要去 Centrelink 做网上这样子一个收入的汇报。那如果你这次暂时没有拿到这个号码呢，那你可能要网上联系一下 Centrelink， 跟他确认一下。那把你的这个link 号码拿到，重新用 MyGov 账号连接 Centrelink 账号，它定期每两周呢会跳出来这个寻工汇报的这样子一个窗口，你到时候再汇报你的收入就好了。这个号码的话是要通过 Centrelink， 你要联系 Centrelink。
哦，就是说我必须要去 Centrelink 那边去问他我的那个。
你可以打电话，不用去他的服务店。
哎呀，打电话老是打不通的。
对，因为
对呀，打电话。
现在疫情期间可能会比较忙，而且他们人手可能会少一点哈。
对的。
对，那我怎么办啊？老是打电话打不通的，那又不能去 Centrelink 去，那怎么办呢、啊？我上次打过电话，打了好几个，打好几次了，每次都等半个小时，都是。
你打的中文的还是英文的？
英文的。
英文的。英文的也很慢，
啊啊、
那就对，因为真的是这次联系的人比较 多
了。对，可能话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对，您可能需要比如说换一个不是特别繁忙的时间点，然后再请您在线上多耐心的等一等哈，因为在这个疫情期间确实有很多的就是不太一样的安排哈，他们那边可能也会比较忙，没有办法及时接听您的电话。
然后还有一个您可以试一下 CAN number 呢，有时候跟 CIN number 他们会 create 成一个，就是一样的。你用你的 CIN
都不行，
过了都不行了，因为有一些人确实是不一样。对，那就只能跟他们联系。
你只能再试着跟 Centrelink 对，再试着
可不可以去那个Service New South Wales 那边寻求帮助他们。
Service New South Wales 跟这个完全不同的，这个是福利部，
对，
一定要是 Service Australia， 就是以前就是现在我们通称的 Centrelink。
对。嗯，好，黄先生，要不您再换个时间点再试一下哈。目前的话，好像看来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方法可以来解决您的问题了哈。好，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啊。那个，因为之后还有很多听众哈，我们把时间留给他们哈。好，谢谢。好，那欢迎大家也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323参与节目咨询问题。好，这一位是张女士，上午好，张女士。
哎，你好。
哎，你好，请说。
你好，你好。我想请教一下，就是我是那个。就是新移民还不到两年了，我先生呢，他有一个那个小生意，就是餐馆，餐馆生意呢，就是前一段时间那些学生都没回来，很不好，差不多就是就一大半都停了，只有一点点外卖，我现在就在家带孩子，那像我这种情况，我可不可以领这个政府救济这个呢？
嗯，能问一下您孩子几岁吗？
两岁多了。
啊，才两岁多，
嗯，
那肯定是可以的。那个张女士，尤其是刚才我说那个，在这个期间，目前新移民的等待期是已经被豁免了。那个您的选择呢？可以有两个，主要是因为你的孩子还比较小，那parenting payment 就是那个育儿津贴，那通常可能会更合适一点。那它一般是指有六岁以下的那个孩子要照顾。那他的津贴的金额的话，比行工津贴也会那个更多一点。那因为他不是行工津贴嘛，所以没有一些强迫的一些义务，必须要行工，也不需要定期汇报收入，所以可能会更合适你的家庭。那个当然，同时让你的先生也是可以申请的。那这两个津贴，就是如果你们两个申请这些的话，那coronavirus 的一个 supplement， 大家我们现在都知道，就是它会有一个附加的550的津贴，以往的行工津或者说低收入父母都是只有500可能到800这样子不等。那个现在有额外的这个550的话，就是会叠加到 parenting payment 里面去，所以那综合的话，我觉得你可能 parenting payment 更合适你的家庭，你也是可以拿到这个 supplement 的550。所以大概可能有1500。
那就是他小生意，要是政府不是那个现在政府可以资助一些吗？这个对我有没有影响呢？
那个他的收入肯定也要汇报的，但是就跟刚才说的一样，那个资产测试跟配偶的那个收入测试呢，暂时都被放宽了很多。资产测试他的餐馆是不会被测试在内的。那收入如果他拿了政府一笔那个。JobKeeper 或者说定期发放的那些津贴的话，是要向他那个汇报。但是刚才说了，只要不超过配偶那个津贴，差不多80000块的这样子一个收入的话，都不影响。
好，谢谢张女士。
只不过说，对疫情结束以后，你可能要重新评估的时候，可能就是你因为到时候情况可能也都变了嘛，你到时候要更新你的收入。
好，谢谢张女士。好，谢谢。
那我就是要申请的话，现在申请是什么补助呢？
Parenting payment，
Parenting payment，
好，
育儿津贴，
就是育儿津贴，
育儿津贴，
你可以联系我们的社工服务。那我们对新移民的家庭，我们是可以协助你网上申请，或者说你去来我们的服务点，我们帮您填都是可以的。
好的，
好，谢谢张女士，
好，
谢
谢，
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张先生，上午好，张先生。
哎，是我，你好吗？
哎，是您，请说，哎。
我是那个 job seeker 的那个。临时有补助的，大概一个星期两个星期90几块。我太太有工作，现在呢，我有一份工作，也是一个星期两小时，平均一个星期两小时。但是呢，我现在怎么申报我的那个收入呢？我现在有收入，已经收到，我的雇主给我已经给我付了，付给我了1308块。
那那个张先生跟以往你拿 job seeker 一样，他每两周会就是会有一个提醒跳出来说你这两周的收入是什么，你到时候去更新就可以了。
我就提啊，那我的名字，我的这个1300多个是算在我公司的名字这样是不是？是那个
你是用公司报税的是吧 ？ABN，
对
用 ABN 的公司一样的，
对，
那你也要告诉他。
那我是报1500块还是报1308？因为其中有198、192是税嘛。
喂，具体这个税务的我们就不知道了。那首先你可以告诉他你的，他会问你的，你是 gross 的，如果是那个就是税前的总收入，那你肯定要含税了。但是那个原则上一般也就是税前了。那如果你有一些特殊的，尤其是有 ABN 的，你要扣除一些你自己的开销之类的，那是另外那个。如果你比较复杂的话，建议你可以打电话报。那但如果因为刚才也说了电话不方便的话，那你就网上报的话，看清楚它是税前。
我也知道，跟上次那个一样，我也打不进，我打了很多次了。还有叫这是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六个月以后，不是这个钱是六个月以后呢？六个月以后就没有了嘛？不是，我现在只有每个星期只有平均是两小时，我还是怎么报？以后怎么办？
不是，那首先这六个月你应该这周以后很快会拿到每两周550的一个额外的那个 coronavirus supplement， 就是疫情补贴，这个是从4月27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发放，所以你不会只有90多块，你是550加90块，可能就是大概有600多。那这个六个帮助你这六个月能够正常生活，那这个呢持续发六个月，六个月之后那会看你的那个经济状况，如果你能找到工作，那你可以就是如果收入又超过330的上限，那你就津贴就会被停掉。如果你依然没有工作，你可以接着领 job seeker。job seeker 本身是疫情期间的津贴，是一直有的。
那我现在就是说我两个同时可以拿到了，是不是这意思啊？
不可以。
我因为政府他因为帮我，我公司帮我已经申请了，我已经拿到了那个钱。
啊，公司申请了。
对。
所以你申请的是 job keeper， 不是 job seeker。
对。对，我以前有 job seeker 嘛，
以前有的。
就 allowance 嘛，什么叫
对，
我已经有了，
那你要
政府已经帮我拿到了，对，
对他两个是不可以同时申请的，那你要赶紧及时把 job keeper 的那个情况更新给他，很有可能你的 job seeker 就会停掉了。
哦，对，
不可以同时领的，原则
上。对，我只是问这个申报我是报什么？报我就是那个1500还是报1300？
就税前的，应该是税前的，你就跟他说你
是税前。那六个月以后再重新申请我的 job keeper。
对。
啊 ，job seeker， 重新再申请。
job seeker。
现在，对，还有一个就是第三个问题，就是说，现在我收到他申请那个给我来信，就是因为当时的时候呢，我动了手术以后呢，我家里休息了两个月，后来我就没再报我的两个星，我也没工作嘛那时候。后来我就是休息了两个多月以后，就是再去回去上班。我这个每周两个星期两小时的时间我都没报上去，他让我补报，但是我没有那些，我有税单，但是没有就是 payslip。我怎么？
好，这因为我们现在现场蛮多听众等候的，请您简短的先回答一下这个张先生的问题，最后一个问题，简短的回答一下。
这是最后一个问题。
哎。
没关系，就是他不需要你提供 payslip， 你就如实实际拿到多少钱，报多少钱就可以了，好吗？
好，谢谢张先生，好，谢谢您参与节目，
谢谢你啊，
好，谢谢，好，我们电话线上已经有很多听众等候了哈，为了保证尽量可以接听到每一位听众，请大家呢在参与节目的时候只提问一个问题哈。好，我们再来试图联系一下刚才没有办法接通的陈女士哈，上午好，陈女士。
早上好。
早上好，请说。
我是十年不能领那个福利的那种兼职的员工。然后应该本来是雇主可以申请那个job keeper 嘛。可是雇主可能有他们的考虑，就是他们也要付租金和其他的。他不能申请的话我怎么办？
那首先这个因为不是强制性的，那这块的话我们也没有更多的信息。就是因为你的雇主如果他自己不愿意去申请的话，这个主要是他跟税务局方面的 联系了。那当然我们目前作为社工我也不能帮你做到太多的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你一个呢，你可以打给税务局去咨询一下，因为刚才说了这次处理的主要机构是税务局，就是负责 JobKeeper 的那个申请的。因为当然我也理解你，因为你的 job seeker 就是你的 Centrelink 的任何津贴，你都会担心你的担保金的问题嘛。但是因为刚才说了疫情期间有担保金的这样子一个居住措施的暂时的豁免，那另外一个渠道呢，你可以去 Centrelink 稍微咨询一下。那你的这种情况，如果雇主不能申请 job keeper， 你申请 job seeker 的话，会不会影响你的担保金？
好，谢谢陈女士，不好意思，因为我们今天听众蛮多的哈，每个人只会提问一个问题。好，谢谢陈女士，好，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哈，这一位是钱女士，上午好，钱女士。
嗨，你好。
啊，请说。
我有这个问题，我呢去年九月份开始我的 Airbnb， 在今年三月份大致六个月吧，就不行了。那么我在网上看了，它有九个这个必要条件。我前面八个都符合，我有 ABN number 等等之类的，但是呢，因为我刚刚开始嘛，我没有报这个的到给税局的报单，那这样的情况，我能不能就是说 as a sole trader 拿这个 job keeper 的 payment？
那刚才说了 sole trader 的话是可以，但是刚才没有提到啊，那 sole trader 也是需要向税务局证明他的营业收入，一个是在三月一号还在营业，另外他的收入的话那个降低了至少30%以上。那您如果是报税方面的问题的话，可能你要单独咨询一下税务局，问一下你这两个点的话，因为今年三月要向去年三月比你降低了30%嘛，那你看看有没有别的证据，就是如果不是税单的话，那银行的比如进账记录啊，或者说一些流水啊，这些可不可以作为证明？
因为我开始在九月份开始的，其实只有半年
啊，去年刚开始，
对对，我没有一年
这个具体的细节可能您要跟税务局更新一下了。那目前我没有掌握到这块的信息，实在不好意思啊。
好，谢谢您，钱女士，好，好，谢谢钱女士，谢谢。好，我们接听下边一位，好啊，
谢谢。
好，这一位是好，另外一位陈女士，上午好，陈女士。
你好，
你好，请说。是您请说。
好，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 JobKeeper 的申请，因为两个工作，一个工作呢，就是说已经停止了，就是 job 还是保持的，但是已经不上班了，就是不发工资了。另外一份工作呢，他还在做着。那么呢，另外一份工作呢，就有个字眼很 confused， 就是说 permanent work。他另外那份工作呀，是签了个一年的 contract， from beginning of the year 到 end of the year。那这个算是 permanent 还是不是 permanent 呢？因为申请 job keeper 要知道第二份工作你是不是 permanent。
没问题的。那 contract 也属于这个范围内，因为最近我们刚接受那个 legal aid training， 他是说 contract 如果比如你在三月一号之前结束的 contract， 那不属于在这个范围内。但你如果说你的合同是到年底才结束，你也属于 job keeper 的这个留工津贴的那个发放范围内的。所以这个不用担心，跟 permanent 没有关系。contract 也
是，不是因为是两份工作 ，contract 这份工作还在上班，还有工资的。另外一份工作只是做两三天的那个，他停了，没有工资了。那么，他有这个够资格申请吗？
你这两个，如果那个不是 casual， 是 casual 吗？还是 part time？ 就是做两三天的。
喂，陈女士。
就是做两三天的那个，
陈女士这边好像电话掉线了哈，好，没有办法，那我们接听下边一位哈，他已经掉线了哈，这一位是刘先生，上午好，刘先生，
你好，
你好，请说，
那我问一下，就我跟人家那个涉房子，那房租补贴是怎么补贴的？
房屋补贴它不是一项单独的津贴，是跟如果你申请了 job seeker 或者说那个其他类型的津贴，它发放的一个 supplement， 就跟刚才我们说的 coronavirus 疫情的补贴是一样的。所以如果您已经申请了 job seeker， 你不用单独申请，跟他说的话，他会同时发放房屋补贴。如果当然没有申请的话，没有申请 job seeker，
我没有。
那你就要先联系 Centrelink 申请 job seeker。 job seeker payment， 那他会自动发放房屋补贴。
我现在是没有那个不用领 job keeper， 但是我就说跟人家 share， 然后领社会那个福利救助那个事业那个，那个还租是
job seeker 吗？就是你说领的福利是
就是那个
吗？
那个事业
事业经理本身就有那个住房补贴的。
我原来是没有，现在跟人家 share
刚刚开始 share，
刚刚开始对
跟 Centerlink 更新一下你的居住的情况，他会要房东如果是租房合同的话，提供租房合同，没有的话需要房东有签字的一个表格，Centerlink会提供给你，只要签好字交回给他就可以了。
他是最低能够开始能够补多少？如果是只交150的那个还租，这样够不够？
应该是可以的。我记得最低好像不是太清楚了，我记得是130就可以了。
最低130。
好，谢谢刘先生哈。好，谢谢你参与节目。好，谢谢。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系统上好，这一位是宁女士，上午好，宁女士。
下午好，
哎，请说。
请问就是我现在在申请联邦老年健康卡，但是呢他拒绝了我福利中心，因为他说我呢在澳大利亚不是那个待了，就是作为一个居民并没有待到104周。
对，
我觉得这个理由我想就是问您一下，他这个作为澳大利亚居民，这个居民它的概念指的是永久居民吗？还是说
是的
包括
永久居民，永居批下以后实际居住104周？
行，好，知道了。
好，谢谢李女士。好，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梁先生，上午好，梁先生。
上午好。
哎，请说。
我想问一下，就是 job seek 跟 job keep 是要求配偶年收入不超过8万嘛？那么 job keep 的job seeking 有没有限额的？
只有 job seeker 有。收入测试 ，JobKeeper 是没有收入测试的，就是寻工金 ，Centrelink 的津贴才会需要测试收入。
对，
就刚才说的配偶8万 ，JobKeeper 是那个只需要测试雇主跟雇员的一个基础的工作性质，就刚才全职、兼职，那个或者是临时工，但是12个月以上的临时工。好吧。
好。
所以 JobKeeper 不用测试。
好。好，谢谢梁先生。好，谢谢。好，谢谢。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楚女士，上午好，楚女士。
你好。
哎，请说。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疫情补贴的事情。我呢，就是去年6月份就失业了，失业了以后呢，就是一直没工作。然后呢，就是有没有这个条件申请这个疫情补助？
你现在还在领你的就是寻工金吗？
没有，我这个都没有，因为我
你不是
怎么了？
去年6月份开始领的是什么津贴？
没有津贴，我一直没有津贴，因为我是那个移民过来，父母移民过来的嘛。然后呢，没满10年，这个补贴有没有的？
好，这简短的说一下，
好，不好意思，因为疫情补贴一定要跟着一个主津贴的，当你领请了寻工金或者低收入父母津贴才会发放疫情补贴，不可以单独申请的。
好，谢谢楚女士哈，因为时间原因哈，非常感谢大家参与我们的节目，也再次感谢卷哈做客我们今天上午的澳洲福利知多少听众热线。那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我是曲胜男，下次节目我们空中再会。